習近平真係要攻台，發起大規模軍事恐嚇，美軍將領發聲警告。普京會晤王毅，接受習近平邀請，十月訪華。對抗中共誓言捍衛航行飛行自由，拜登公開點名新疆人權。監控卷土重來，華為推出國產監控晶片。50年來首次香港痛失最自由經濟體地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21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近日對台灣發起大規模軍事恐嚇，在9月17日至18日兩日共出動超過150架次的軍機侵擾台海，其中單日103架次更創落歷史新高。有觀點認為，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持續在為攻台做準備。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則發出警告，中共若武力犯台，將犯下嚴重戰略錯誤。請聽報導。
中華民國台灣國防部9月19日表示，截至當日上午6時的24小時內，偵獲55架次共機、7艘次共艦在台海周邊活動，其中27架次軍機進入西南空域。而早前一日則偵獲共機103架次、共艦9艘次，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其中40架次的共機穿越海峽中線及其的延伸線，並侵擾台灣的西南、東南空域，創歷史新高。而近兩日侵擾台海的共機機型包括蘇海30戰機、歼10戰機、歼11戰機、歼16戰機、運油20加油機、空警500預警機、無偵7無人機等各式共機。台灣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所所長蘇子雲認為，中共這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恐嚇，除了展現他的軍力之外，亦是在這裡做實地化軍演。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借由這兩日大規模軍機的出動，進行實戰化編組演練，包括空警500預警機，這個是一個戰場管理的工具，可以協調指揮攻擊機群對於海面甚至地面目標進行壓制打擊。加油機亦可以提供在空中的這些飛機做更遠程的航行，來執行它的所謂打擊任務。另有觀點認為，這個展現了習近平的攻台意志。近期中共高層出現多次大變活人事件，繼前中共外長秦剛消失後，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亦有20多日沒有公開露面了。《華爾街日報》日前引述消息報導，李尚福已被免職並被帶走調查。《華爾街日報》還報導了秦剛被免職的原因是婚外情和美國私生子。2022年中共20大前夕，《華爾街日報》曾準確預測了中共的新一屆入常名單，這個顯示了《華爾街日報》獲取中共高層情報的能力和準確性。在報導中，《華爾街日報》指對秦剛的調查仍在繼續，目前調查的重點是秦剛的婚外情或其他行為是否可能危及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報導中說，中共對高層官員的審查主要集中在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官員和負責確保軍隊作戰能力的中國軍方高層。報導引述知情人士信息說，婚外情是秦剛下台的導火線，部分原因是秦剛在美國出生的兒子可能會影響他在與美國人打交道時代表中共利益的能力。近年來，習近平收緊了對中共高官在海外擁有資產的限制，並對這些官員的親屬出國亦做了嚴格的規定。《華爾街日報》認為，這些規定目的是將中共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最小化，因為中共越來越擔心如果在海外牽扯好深的官員遭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制裁，就好像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後的遭遇一樣，這些官員可能會成為一種拖累。今年7月中共新版反間諜法生效，隨後多間中共官媒和微信公眾號開始宣稱在中國民間展開大規模反間諜運動，甚至中小學生亦不能幸免，他們被教導要舉報父母的反常言行。 時評人士、飛天大學教授張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體頻道中分析，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可能確實有武裝入侵台灣的意願，並正在為入侵台灣做準備。之前張天亮一直認為習近平不會入侵台灣，不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認為中共目前還不具備入侵台灣的實力，尤其是與美國作戰的實力。米利在接受一個訪問時表示，進攻並奪取台灣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門檻，這個是所有行動中最複雜的。坦白說，中共的軍事力量可能不具備立即做到這一點的能力，美國有可能擊退中共對台灣的入侵嗎？這個是完全有可能的。
9月2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正在訪俄的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會面。普京表示，他接受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邀請，將在10月份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期間訪問中國。請看報道。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普京和王毅會面後表示，俄中正在整合我們創造一個大的歐亞空間 Eurasia Space 的想法，並指出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很高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邀請，今年10月訪問中國，普京說。王毅則表示，北京願意繼續與俄羅斯進行商業合作。星期二9月19日，王毅還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親信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進行了會面。帕特魯舍夫強調，俄中擁有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合作，俄羅斯致力於逐步發展和加強俄中關係。隨著中俄都和西方關係惡化，兩國開始抱團，普京因俄烏戰爭受到西方的孤立，而將俄羅斯的重點轉向中國，向他出售更多能源，並越來越多地展開聯合軍事演習。克里姆林宮亦不斷表達對北京的支持，而中共則加大與俄羅斯的貿易，為俄羅斯提供經濟生命線，此舉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譴責。王毅上週末在馬耳他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舉行會談後，在星期一抵達俄羅斯，開始為期4日的訪問。王毅還會見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國際刑事法院今年3月份在習近平訪俄前夕，以普京涉嫌在烏克蘭犯有戰爭罪為由，對他發出了逮捕令。自從那時起，普京除了前往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地區之外，一直沒有離開俄羅斯。
美國總統拜登9月19日在紐約舉行的第78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的時候，再次重申美國尋求負責任的管理美中之間的競爭，同時強調將對侵略和恐嚇行為進行回擊。為了制止中共在太平洋地區不斷擴大影響力的企圖，拜登25日將接待太平洋島國領袖。請看報道。
據美國之音報導，拜登總統在演講一開始以他最近訪問越南，將兩國關係上升到最高級別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為例，指出我們的歷史不必決定我們的未來，透過協調一致的領導和精心的努力，對手可以成為夥伴，巨大的挑戰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深深的傷口是可以愈合的，我們手中掌握著扭轉歷史曲線的力量，他說。拜登表示，身為美國總統，他理解美國在這些關鍵時刻發揮領導作用所承擔的責任。美國為所有人尋求一個更安全、更繁榮、更公平的世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未來和你們息息相關。我再重複一遍，我們知道我們的未來和你們的未來息息相關，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當今的挑戰，他說。拜登重申他希望尋求負責任地管理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而不是與中國脫歐。他同時強調，我們將對侵略和恐嚇進行回擊，捍衛從航行自由到飛越自由到公平的經濟競爭環境的道路規則，這些規則幾十年來幫助維護了安全和繁榮。他講到捍衛人權時說，我們不能夠對侵犯人權的行為視而不見，無論是在新疆、德克蘭、達爾富爾或其他任何地方。 拜登再次表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包括增加他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亦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表示美国将继续和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并谴责俄罗斯要为这一场战争负责。拜登还指出，我们今天必须站起来对抗这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并阻压其他他日可能的侵略者。拜登最后敦促各国领导人拿出勇气，兑现承诺，为世界的福祉而努力。根据白宫网站消息，拜登将在9月25至26号在白宫举行第二届美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期间，在白宫接待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白宫发言人皮埃尔19号发表声明称，在今年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的峰会上，拜登总统将会重申美国对我们的共同地区优先事项的承诺，并围绕这些事项深化我们的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危机、促进经济成长、促进永续发展、加强卫生安全、打击非法不报告的捕鱼、扩大我们人民之间的联系。他表示，在过去历史性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的基础上，拜登将强调美国继续履行进一步加强和太平洋岛屿伙伴关系的承诺的方式，并听取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的意见，讲明双方如何加强合作，以因应我们这个时代日益严峻的挑战。近年来，中共极想在南太平洋取得战略立足点，以扩大它的影响力。为对抗中共威胁，拜登政府亦一直在推动增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去年9月，拜登曾在白宫召开美国主办的首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今年5月，拜登还有计划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但为避免美国债务违约，被迫取消这个历史性访问，改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代为出席。
华为 Mate 60 Pro 智能手机的推出震撼市场之后，擅长制造监控晶片的海思亦悄悄回归，因为和手机处理器相比，监视晶圆的制造相对容易。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20号报道，由于事情敏感，三位熟悉业界的不具名人士表示，华为除了寻找绕过美国四年出口管制的方法，最新迹象显示，华为旗下的海思晶片设计部门亦正在制造新的国产晶片，出货给监控摄像头的厂商。其中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身为监控行业主要晶片供应商的海思，今年开始向厂商出货。另一位了解该部门情况的消息人士说，至少有一些客户是中国人。华为最近几个星期还推出了使用先进晶片的新智能手机。分析师说，这些晶片是国产的，这些发展亦显示华为正想办法突破华府的出口管制。自2019年以来，华府禁止华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公司获得零件和技术。熟悉监控摄像头行业供应链的消息人士表示，和智能手机处理器相比，这些监控晶片相对容易制造。他还补充，海思的回归将撼动市场。海思主要为华为设计提供晶片，但亦有大华技术和海康威视等客户。在美国出口管制之前，他是监控摄像头行业的主要晶片供应商。中国西南证券预估，海思在2018年的全球监控晶片市场占有率高达 60%。但在美国制裁后，到2021年，海思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暴跌至只有 3.9%。 受美国制裁，海思不能够使用益华科技、新思科技以及西门子所并购的 Mentor Graphics 的电子设计自动化产品 EDA。 而 EDA 被称为晶片之母，简单来说，晶片设计都会需要透过 EDA，否则设计代工厂没办法代工晶片。半导体调查研究公司 Tech Insights 经济专家客其森 Dan Hutchison 表示，拆解了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后，发现华为使用了他们不应该会有的 EDA 工具。至于华为 是非法取得这些软件，或者是由中国自行开发成功，目前尚无法得知。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海思从2019年以来已开始出货低阶监控晶片。目前海思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瞄准高端应用，打算将市场占有率从台湾联咏科技等公司的手中抢回来。
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日前发布《全球经济自由度2023年度报告》，香港首次失落榜首，不敌新加坡，退居第二位，这个是自1975年以来香港在这项排名中首次从最高位滑落。报告指香港排名下滑和北京军事干预法治及侵害本港的司法独立等原因有关。请看报道。
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19号发布全球经济自由度2023年度报告，在165个经济体中，新加坡获 8.56 分排名第一，香港以 0.01 分之差屈居第二，瑞士位居第三。另外台湾和中国大陆分列为11位和111位。年度报告依照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货币健全、国际贸易自由和规管来评分。报告指香港之所以失去榜首，主要原因是法律制度和财产以及规管上失分较多，前者因香港司法独立受损、军事干预法治加剧等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后者则由于北京在香港施加了新的重大进入壁垒、限制雇用外地劳动力以及增加营商成本，下降了 0.25 个百分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切尔直指，中共对香港的镇压和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控制会削弱香港的经济自由，影响香港的繁荣。自由亚洲引述香港财经评论员颜宝刚的分析指，军事干预法治加剧就是指执法部门、警方、国安力量对香港的干预相当大，这个指标评分不单止跌至历史新低，同2018年疫情前及政治事件前比较亦大跌三成。颜宝刚说，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单是经济建设、商业环境或者劳工表现，更重要的是政治及法律制度的保障。整个经济大趋势因为政治环境的改变而令香港失去竞争力，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另一位财经评论员利世文则强调，这份报告所反映的就是国际社会怎样看待一国两制，并记录一国两制的沦亡。港府当日回应报告时，先引述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继续位列首位，又自赞香港是全球最开放和最便利营商的地方之一，然后反驳报告中批评北京军事干预香港法治，以及在香港施加了新的重大进入壁垒等论点，话都是属于完全虚构及违反事实。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